嗯，接着那个这是也是观身啊，如身啊，再过来，再过来底下这个就是属于不净观的部分啊，不是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你看啊、哦，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观见种种不尽充满。所以他有没有说一定照什么顺序？其实也没有一定，他里面讲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至足、哦、就开始观。那观的种种到最后他中间啊，如气盛若干种子，有目之事悉见分明啊。所以包括中间他会讲说，到最后我们所有的器官啊，他都如此能照见。以前有一个居士，他修安波华竟然看到不净相，一个老师，他不知道，他那时候也是他来问，他就是他修安波修到最后，他说整个里面啊通透的，所有器官心跳噔噔噔他都能看清楚。那有人跟他讲说这叫法眼镜，那个、还没啦，哎，啊，那个法当然要是那个法正见啊，那个叫法眼。那这个他不过他你看啊，他一一安波法竟然能生出不净相，那这个人应该有不净观。他假如啊这时候啊，我那时候也不清楚这个，因为刚刚出家没多久，不过就是啊，这个人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啊，他以为他真的正什么法眼镜啊，不过后来想想他就是不净观相。那如果他这时候顺观不净相的时候，其实可以往上很快的，因为在不净相往前一步一步下来，因为他的相已经现出来了，他真的看到清清楚楚，就在做的时候他可以把所有36物全部都看出来。一个老师，一个老师就光这样他就看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都不是虚假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去成就它。其实每一个法像这样的看法，你看啊，他如果能如实看到这不净相，他能去除这种贪欲心啊，就更直接有力。是，哎，所以说有时候啊，除了我们当然要一个善巧啊，借着一个所缘，一般来讲是由不净观是由师长在带，因为以前的人他有机会看到实体啊，那不然就是说由师长在带。那你看《清净道论》里面对一个膨胀相啊，如何取其特征呢、啊？因为我们若光只这样看啊，就你在所有的相当中，每个人对某一个感觉啊，不大会生，有的人对某一个相不会生起丑陋相，可是有的人对某一个相啊，他其实可以生起来。最主要是他告诉你从哪个角度切进去来观察的时候，这个相会很具体的呈现出来。好，所以有时候在引导的时候，他会指导你从哪个面借着哪些相环比出这个相，因为有些相直接观可以，有些相必须要靠对比相才能呈现出来。所以假如没有用一个明显的对比，这个相变成跑步具体，这个相你抓不到。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通过其他的相对比，让这个相凸显出来，这是不净相。那不净相啊，当然这个也是属于观身念住。再过来你要看他怎么看呢、啊？他看的是界相。我们看下一段，故是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观身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四界，譬犹如土耳沙牛剥皮布地以上，分作六段。如此比丘观身诸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四界，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名比丘观身如身。这观界，所以因此我们之前讲的，你对每一个界相的相状要能了解，所以你必须要取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哪一个是地界，地界当中，因为我们的地界跟其他界是合在一块的，所以你很清楚此为地界， 地界如此，此为风界，风界如此。你能在这个相里面能安住观察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比如说修不净观好了，我们修不净观不必然在得定里面才产生得定以后才有对治作用，就从在观的就有作用了。他就所以观的时候，假如有些人观那个白骨啊，我们呢有时候观白骨，如果观的那个不要不紧的话啊，其实没什么用啊，没什么用。你就是你必须要能在观这个相的时候，你看你内心有没有那种有力的冲击。如果你一开始连观都没什么有力冲击的，我看那个是吧，脚白蜡一样啊，没什么用到用。所以你必须在观这个相的时候，你的确能具体的感受到那一个不净相的味道在，那一个意义在。如果你看有的人啊拿白骨在那里玩，那再观一辈子也是在那里啊，那没什么用。就说你不容易从这个相里面感觉一个不净意的话，没用。所以你要能观察出不净意。所以这个不净意有时候随个人的因为，因为在我们修九想十想，九想十想都是不净观想。那所以这个在对治种种想，其实每个人有人执着声音哦，有的人不执着色的哦，表面这个色他执着声，有人执着威仪。每个人其实那个贪着相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其实每个贪着相不一样，所以其实不同的贪着相其实可以观不同的不净相，他不必然全部观，他可以往他直接最执着的那个，他以这种相为殊胜的时候观这个相的丑陋。他是所以九想十想的观法不，他有对治，有不同的对治作用的啊。所以说有的人在声音啊，有的人是外形啊，好，有的人是威仪啦，有的人是种种的样状相状啊，所以男对女，女对男的执着也不大一样。所以必须要你很清楚，你也必须要观察你容易在哪里起心动念，你在这里一个观察你必须要运用。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因为以我刚才讲过那个以前的不净观是由师长他告诉你，那现在像我们来修不净观就越来越难，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实体都整理过的，也没有很具体像啊，那个不净像不容易现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不小心跌到死人堆，那个大概很容易关啊，有机会把你丢到死人堆一下，怕的要死，回来修惊了。不过就很好修不净观了，因为曾经躲在里面那个像。像我有一个同学啊，他也是在台北那个把碧潭那里游泳，而且我看到有一个人，大家喊说一个人不见了，很久了台车说不见了，大家来找，他也就傻傻就真的潜水下去找，就让他找到了，找到那个人塞在石头后啊，塞在石头后，他就进去硬把他扯出来啊，扯出来以后啊，他扯的时候很勇敢出来，大家哦好赞叹，可是他好几个月不敢吃肉。他后来没想到那个样子，他就不敢吃肉。你看那个不净观，他会很想用，具体摸过，那真的把他拔出来，然后看到那个身体肿起来的那个样子啊，他说，那个，他说他就讲了，他好几个月不敢吃肉，那看到就觉得很恶心。你看那个像抓出来了，可惜他没有修不净观，他如果这样顺着修就快，因为他那个像闭上眼睛就不用特别像，真的跑出来，哎。所以像那个不净相啊，后来我们在有那个不净相片，就泰国有个比丘，有比丘啊，那个夫妻啊，就是把身体捐出来啊，好好死了以后捐出来，在一个洞穴里面，让他从好好的慢慢烂，慢慢烂，烂到彻底烂掉，这样就整个过程有拍下来啊，有这种相片，哎啊，他就是。每个比丘进去啊，他要打针，因为那个洞穴有毒、哦、所以要打针，然后就站着远远的，他们也考虑到像比如说蜜蜂啊顺蜂这一类的，免得那个臭气一直走，因为他没有任何包装的，就是躺在那里到他烂到整个从支架里面那个肉都开始掉下来，开始长虫，这样的是很具体的，这样是一对夫妻捐出来的，所以你看那个功德无量啊。 那像我们现在连这个机会都难，所以他为什么说对这种习道、呼吸道、呼吸习道，让我们讲习道就是尸体啊，要对这个生极大感恩心，因为现在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好，他有时候要关的时候赶快去关，关回来他又不能结伴去，他一个人去关完了，我下再要去不清楚要去就去就被收掉了，像现在就很难了。哎，这样就很难了。所以我们有些用医学的解剖图啊，可是这和具体人呢，那活在那里，人死了那到中那里长虫烂掉，你怎么机会看到虫？你没看到，它是整个真的烂掉浮肿，然后到一叠的相片。哎，我那时候又收，我也收集这些相片，因为当初我们讲说安波华跟不净观是二甘露门嘛。这个智者大师也特别讲，这二甘露门是比丘修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门，所以当初针对这个两个法门，有些资料要特别去把它收集起来。哎，那戒也是如此哈。那我们现在简单先谈这个哈，每个法门我们都没办法一一的谈得很详细。那至少这是观身念处，你看观身念处到现在有几个面向。而且你跟从我们知道说，其实你要观身念处，可以顺以你最善巧、最熟悉的角度切进去，他没有一定说用什么方式啊。哎，好，那我们就要看下一个，故知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观彼死尸或一二日至六七日，巫师哈，对，巫师所着，豺狼所食，火烧埋地，西腐烂坏，见以自彼。他这里又讲见以自彼，今我此生亦复如是。所以这里面不净观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导见，导见讲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有没有被巫师所知，没有，我现在还好好的啊。可是我把这个念头转到我身上的时候，这种转法变成就是和现实不合，所以它是一个导见，颠倒见。可是这个颠倒见能对治烦恼，就是正导，所以他会真正的导，因为他的导见有助于对治烦恼。可是现实你的身体有没有这种丑陋相？还没有，所以变成是把它自闭过来，那以事实不合啊，所以他就也是一个正导，他有对治烦恼作用。那当然，如果以我们讲说圣解作义啊，不净观是圣解作义，其实也不完全是圣解作义，因为在我们直接观不净相的时候，是有啥自相作义。就是他实际真的丑嘛？好，那自相作义里面，在圣解到我们身上的种种眼前没有，但转想到身上的，就是圣解了。那圣解作义有对治烦恼之用。那如果圣解作义要转为解脱的话，就要修共相作义。共相作义就是说，以现前所观的定禅定境，能观他的无常苦空这个共相。你要能转出来，或者光得不净相不能解脱，光得不净不定禅定相现前，只能对治贪欲，但要断烦恼不行，因为他必须从一这个相里面观得他的共相，就是无常苦空，这时候才能让你证道。所以不净观他的禅定不高，因为不净观是以欲界色身为观，他不是以色界身，所以当你在初禅的时候还能有这个，因为它是临近欲界嘛。再往上禅就不容易，因为在上禅就是观的都是清净色身了，色界身很殊胜了。啊，这时候他心境越离欲界的时候，要观欲界的那个丑陋相越来越难。所以我们来讲说不净观为什么只能到初禅，最主要因为它是原欲界色相。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说，每一个禅定其实有它的特殊性。那我们在观弥陀的时候啊，观佛的功德的时候，如果你是偏移某方面的功德相观，它的定金就到哪个地方。那如果你对于它的功德相做不同的转观，它的定就不限定只到什么未到地定的道理，它可以再上，更上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赋予不同的内涵的。所以这里面他是用这样来观啊，就是我身今我此身亦复如是，具有此法终不得离啊。 所以刚才有提到说，观不净观的观察，不管你得不得定啊，假如你观是以如实不净相、败坏相来观，其实对身心的挫折、烦恼的挫折就能作用了。因此，我们认为说，一个比丘，尤其是刚入道，好，很年轻啊，慢慢上来，其实应该要开始随观不净，尤其我们一句，所以就让他如何训练的在，有机会开始随观这种不净相啊，因为这个不净相的观察，以至于他在这种现实修行当中，他才能有能力对治贪欲。就是不管他有没有主修，他是不是主修不净观，其实他应该要有开始觉察身不净的这种觉察力，因为他应该有机会也观察一点，就等于是当成旁修啦，旁修啦，就是说在集烦恼的时候就旁修，就主修一个法门，可是偶尔用其他，就好像我们现在听不同的法，不断在挫折增长的善功德，然后挫折这些烦恼，以便于他现在就因为他容易观他的过失，他在这方面的沉沦就比较不容易。如果他的过失不清楚，光讲其实没办法。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跟整个环境的接触太靠近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其实蛮可怜的。我讲实话，现在修行人啊，我们福报浅，我们的烦恼重，对啊，我们周边的整个各方面的引诱，尤其现在跟以前更难了。现在走出去几乎染污眼啊，让你想要安住，你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烦恼经常激荡。你看，你注意看啊。里面住个几天没问题，出去一天回来累得要死啊！因为那六根都在动，都在分别啊。开车紧张，面对引诱境，面对烦恼境，有人开车不守规矩，听到的这个声音，你每个都是在破损你的那种原来的功德，你知道？所以我们讲说，那个红尘啊，容易染污你的智慧啊。那你看一个人啊，长期滚动，要是不懂得收拾自己啊，三根都慢慢坏掉。因为他六根就开放的，你能闭上眼睛吗？你不行啊，你走出去到处都槟榔摊，不吃槟榔也到处看到槟榔摊，而且是越乡下越麻烦，都市还不会，现在变成淳朴的乡下，这个有时候我都发觉不是，这到处这真的已经离谱了。有一次我在一个西方国家，他们有一个那个维纳斯的那个像啊，维纳斯就雕像而已啊，放在议会，很多人居民抗议，太暴露，这雕像啊，这个放在我们这里谁理你啊？他就连大家抗议说，就是一个塑雕像嘛，半裸就抗议了，太裸。我说，不是他们开放吗？哎，我原来是他们保守，我们开放了。连那个雕像他们抗议将暴露，说要把它加衣服，在雕像加衣服还能够雕像吗？竟然有发生这种事情啊！可见我们现在已经随便到，我们以为我们很淳朴，我们现在其实堕落得很了。我们现在我们台湾堕胎地狱，比喻起来这个地狱杀生看杀多少，是哦，像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像我们走出去整个身心的晃动啊，极为劳累啊，极为累啊，啊！所以一个修道人像目前这样修道真的很难啊。修行在这个时代要有成就，不是他用不用功的问题了，不管钱是他用不用功，而是整个环境其实障碍太多了。以顺道法的东西少，障道法是走出去都环绕在你的身边，那能吃的养分的不多，而那种不良饮食特别多。我后来在一地方的话，这个整个修行这条路障碍重重啊！我们跟环境外面的环境我们割不开呢，太靠近了。啊，你能真的完全隔开吗？不行。我在外面有一个小茅房，我才住没多久，去旁边就盖起来，我就换个地方才换，那个地方又要盖了。我看我要住在冰库冷冻库里面算了，我当然走到哪里就盖。我说下次你们如果要炒地皮找我，我去买，后面一定会有人跟上来买的。我不知道走到哪里，连要躲到山边去的人也跟在那边去，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到处好像没地方啊，哎，想要躲，哎呀，真的很远又不方便，不远的话人就跟着上来。所以到现在想一想，是不是找一个那个冷藏库关起来？哎，这个人声音都没有，省得麻烦。哎，好，他在开玩笑。不过总之，我们现在修行的确是障道因缘不多，不太多，顺道因缘太少。整个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在平常对某一个念头的一个养成要有？我这样一趟出去，其实你会发现，你几个月的功夫啊，啊、哦，人家一出去钱破功回来，好累，好像也没做什么事，觉得嚯、哦，身心俱疲呀、啊，哎，哇，这个在六尘当中滚动，极为劳累的事情了、啊。可是你看，像现在，其实我们也不能拒绝啊。在修行当中只是如何调适啊，因为如果完全断绝，你这个修行有时候是处在一种想象的环境，你没有真枪实刀的在做，你有些烦恼看是没有，所以我就讲说有一个地方啊，他们就讲说，我说啊，你们这里修行要很留意啊，这里外缘那么多、哦、你们要留意，他说不会，我们这里烦恼不会，有些道场反而危险，他们经常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很亲近，一走出来就死了。我们这边啊，因为已经向来习惯出去都不会死，也有道理的。他们经常就在红尘当中滚，所以他们已经看惯了，所以他反而不会死。那个啊，在深山里面久久都不出来，一出来就死了。那个没看到，没有抵抗力的，没有磨过。看似也有道理，本来我是在靠告诫他，你一定要在这个环境要谨慎。他说我们这里反而很就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我一讲这些道理，我也没话说。不过就是说，不要以为没出问题，大概已经就好像有人问说修行会不会着魔？我说早就着了，还要着魔？你不用怀疑，早就着了，烦恼魔就在你身上，所以你已经着魔，魔就不会着你。所以以为修行很好没魔，是因为你已经跟魔同一卦了啦。这个就是有像我们如果实际在我们在一直在实际操作，你就发觉修行上的问题，不是目前来讲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容易做到啊。那再过来这个就是也是不净观啊。那护士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如见如本见习道骸骨青色、哦、就是习道就是尸体啊、哦、观尸体那种骸骨青色腐烂石瓣啊，骨锁在地，骨跟骨连结在一块啊，见以自鼻，今我此生亦复如是，具有持拔终不得离。所以观这个不净观，如果能适当的思维进去的话，第一个无常想会出来，对生命的短暂的那种观察心会很强。好，那以后转过来就是说，我经常讲说，当我们现在我这个讲法是这样，我们好像是 不得已的被推到死亡，可是修行人是怎么，因为我是必然死，所以我是从生的活回来，你就我的意思，我是已经是站在死这边，我是活回来，是必然要到，所以我是站在必死的立场来看我的生，和我是站在生逼着不得已往死，这个变成是有生一天我就值一天，可是我站在死一天变成我知道生所做一切是终归死，这时候对生的挂碍就会变化，因为终归没了嘛。我现在争到最后反正就一定要死，一定要死，所以说我时时一念死，所以生之挂碍、啊、就会化解，何则轻何则重，就会不一样的想法。如果你站在生这一边啊，你就只要有一天生，有一天能值，我就尽量值，为什么？因为期待。所以在略论里面谈到那个修无常啊，就是说你必须要把那个，因为他们那个修是其中有那个解释文啊，讲到有一个喇嘛每次经过他的门口啊，就被那个刺啊割到啊、哦，他想说，待会我进去啊，出来再把它清掉。就一进去啊，一观无常说，我进去都还不一定会活着出来，我管他那么多啊，所以就没割。等他出来又割到，他说等我回来再 再等我回来了。可是我想一想，回来我不一定会回来啊。所以每次一关到无常，都会什么事都放下。他说你必须要关无常，关到那么紧迫，只要你留容许你有一天的活的机会，你就对那一天执着。他必须要紧迫到随时刹那生灭。所以在42章经，在经典里面讲，都一个呼吸来去，就用这样紧迫的心，所以不容许你刹那之心爱着世间。这时候他们在讲，这心才叫决定，就对无常的观察叫确定了。为什么？这种心的感动已经生起。如果你的化解关归关，可是没有那种决定心，你觉得说还可以再晃一天两天，那表示你的无常想还不够恳切。所以经典的确是如这么讲，他们就是经常就用一些例子来还比，由这个例子来看你的心生不生得起来，生不起来的表示你这一方面的心的观想还没成就，哎，用这样来抉择的。好，这个是这样。好，乃至观这个到最后就观离皮肉血啦，为金相连啦，那见以自鼻啦，这个都是不净观的相。那我们现在就这个不净观我们就不再多谈，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一三五十二页的二四六八十十二观结绝啦，有没有看到云何观觉如觉念处，有没有？这个五十二页的那个有吗？就是开始靠近中间的时候，比丘觉乐觉死，便知觉乐啊，便知觉乐觉，觉苦觉死，便知觉苦觉。好，看到了哈。那觉不苦不乐觉死，便知觉不苦不乐觉啊。觉乐身苦身不苦不乐身，乐心苦心不苦不乐心。这时候你看，之前我们谈的是生念处，现在谈的是受念处。那这个受念处啊，我这里要提，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到啊，就比如说你有恶念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经典讲四念处的时候，有中间要插出怎么去对治的。其实假如我们现在突然有恶念，不一定马上对治，除非这个恶念已经生其他恶法，或者的话你看苦乐觉乃是有些恶，就是为不是很猛的啦。你现在最主要是这个心如果没有起极强的造作力的时候，你应该看这个心在起落啊。当然我们现在是讲苦讲受啦，那我们讲苦乐受并不是急的把那个苦受去掉了，他反而是要借着这个感觉去观察他的无常啊，这个变化。包括我们的心念也是，我们不是一下子要把这个念急着要把它消除掉，而有时候是利用这一个现象去观他的法相。好，看到吗？当然如果你在观的时候你的那个念头极强，引起造作力造恶业，这时候就用对治啊。可是如果在观念处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在他只是因为只要你取决的时候，其实他在造作就比较不会，所以他是借着那个念头起落处里面去观察的。所以你看到他，如果你在乐觉的时候，他要观到你现在在乐觉，你在乐你也知道乐，所以你看到这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会出来。包括比如你现在很高兴了，有时候你在很高兴的时候，你突然又跑出一个念头，我现在很高兴。你观习惯的话，好像会有点很无聊的事情，高兴就高兴，又跑出一个第三者在讲，你现在很高兴，对不对？就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就让你知道觉一下吧，不要快乐的忘了我是谁。就好像你每次在快乐的时候，他突然就有一个就说好快乐哈、哦。你在快乐，提醒，那这一句话一插进来，你就发觉你那个快乐突然心就因为就收回来，好像就不会很尽情尽心的在快乐，因为你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被就是苦啊苦到颠倒，乐啊乐到颠倒，你会让苦乐在起的时候，就一个念头会生出来去看它，你现在乐，那这个都还不是很细，到这个你发觉说，因为呢。 甚至很清楚我为什么乐，我乐此乐。甚至你在乐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真乐，或者你在真乐的时候，你这个乐的时候又带着什么样的念头，你也都容易感觉出来，也都能感觉出来。所以你不能说日子在随着感官在转动的时候，在莫名其妙的都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跑来跑去的啊。好，所以乐心苦心，不苦不乐心，乐时苦时，不苦不苦不乐时，乐无时啊啊，苦无时，是不是？连那个无时为乐啊，就是我现在乐无时，苦无时。因无始而苦，因无始而乐啊！这个每一个过程当中所起的感受啊，他能觉察。不苦不乐无始，乐亦苦亦；不苦不乐亦，乐无欲，苦无欲解；不苦不乐无欲解时啊，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解。如是，比丘观内觉如觉，观外觉如觉，立念在觉啊，这就是受的意思哈。啊，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觉如觉。若比丘，比丘你如是少啊少少观觉如觉，是为观觉如觉啊念处，就开始一分一分的观察。这里面其实随个人因缘所得成就也会不大一样，后头大家最后会提到哈。那我们再看，这是观觉，再过来如何？所以我们观受啊，就像你任何的受的升起，你能很明显的知道它的起落，而不是光只是抓这个受。那你看他这里讲说，有乐的时候乐，乃是没有乐的时候也知没的，所以他很知道乃是整个过程。所以在天台里面不是也有一个东西观就是四蕴推减嘛？四蕴推减就是观五味。啊，欲，然后再行啊，移完了啊，就未行、欲行，想要走，然后行、行移，也就是它的四段，也就当然它的推解是让四段不可得了。不过整个修行就生住意灭的过程当中，从这里面去觉察每一个过程的不可得，才能让所有的执着断掉。那我们在观的时候，我们虽现在还没有直接观它无常，可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当我们这个未乐好像乐的前行出正乐，乐开始衰败，乃至未乐乐乐矣，这些整个过程你能感觉到你的心在转动，你这个受在转动，在起落，你要能观察出来。哎，好，如何观心如心念处？比丘者，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你看他有没有，他连现在有欲心他也知道我有哦。比如说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境的时候，你也可以是善心，可是你有欲心，你要知道你有欲心啊。而且你的欲心，这个欲心如果你有的时候，你的动作你的下一步你就会拿捏的，否则的话你化解就是说看似行善法，可是是欲心串习进去的，并不是真善。这时候你会发觉，就当你在做造作这个欲心的时候，这个欲心所造作完了以后，就还会开始什么不安相会出来。因为看似做正面事情，可是因为染污心在，当这个境离的时候，追悔心会跟着出来，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心在那咚咚咚就一直跟着跑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欲心生出，所以他那个欲心生出代持言，这个现在心，这个尽没有的这个心呢，悬在那里还止不下来，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他呢，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无欲心知无欲心如真，有慧无慧，有知无知。所以你看呢，观心念处的时候有没有？其实当你观，我就讲，当你观的时候，这个心大概要在生不容易的，不过并不是即刻的要把他这个念头完全，尤其是初学，他其实是学会先知道他到底的心念是怎么样。所以你看啊，从正知而住观身的行为每个动作，到观到心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一样，就是对象境不同，也就是说对你的身受心法的每一个流程都能掌握住。所以你看呢，一个人对那个心念的转好，我就讲了 当你对你的心念对你的身心动作的那种彼此相关联性清楚的时候，你在转观别人的那种相关联性你也会比较清楚。为什么？这个心下来是哪一个心？那这个心会有一定有前面那个心。你会经常看到不是一个接割断的一个判断，而是什么？一个联动性的判断。此法生此法，此法生此法，这个法跟这个法，这个法跟这个法，这个连结关系。所以唯有你对自己的观察越深细，你对其他的观察也比较那么稳住，才比较清晰。为什么？你也不会用割开式的观察，你会看到一个彼此相待因缘生起相，你会看到这个。哎，好，你看呢，有慧悟无慧悟，有合有善，有下有高，有小有大，修不修，定不定，有解脱心知，好，有不解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真。如真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但是所以修行难了，难的他不给自己保留的。所以我后来以前有写一个叫做莫自欺呀。修行你即便是有时候因为面子的问题啊，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哎呀，这个是人之常情，可是千万对自己内在就不需要了啦。所以修行那勇气就是他几乎把自己完全是躺开来看的你就算面子上你真那个，可是在你内在来讲你不需要再给自己面子，因为你很清楚，你必须要很务实务实的看到自己，你所有的心念其实是依这样的因缘升起的，完全如真，有一分就一分，没有就没有。有没有乐？没有，你说有乐错的。有没有苦？有苦，你说没苦错的。你今天有没有贪？有贪，你就说贪。你说没有，你这个有时候是有啊，你观也没有，其实因为你观还不细，你看不到那个啥，你对心相的观察不熟，所以你不知道说，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不是跟大家提的，就是说，唯有对法住世的了解。假如一般来讲，无贪应该有无贪的相，可是你看的无贪，你说你无贪见没有无贪相，那有贪啊，可是我怎么看不到呢？那你就往下摘，你就是找，一定会找到的。就是说你如果有善法心生，应该这个相就会有这种相出来，可是你刚观不到，观不到就是那个东西没有，这个善没有，那这个善没有的转另外一边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恶？所以他会帮你，你的条件越多，你就能帮助你抉择好多东西。就是说有没有，有没有，你对你的心的走动会看得清楚。那你有时候光从一个角度，就是没有啊，我从这个角度没有，因为你不会从别的角度看，你没有其他法的角度切入去审视这个心念到底有没有这个成分。所以初学者他的所学有限，他的定力不够，他的念力不够，他能观察也是笼笼统统，可是越细越看，越看越细的时候，他整个观察就越细，他对心念的刹那之间转过去，他也很容易察觉到。好，这个不解脱心，他也知道不解脱心，有解脱心知解脱心如真，如是比丘观内心如心，观外心如心，历念在心，有知有见有明有大，是为比丘观心如心。若有比丘，比丘尼如是稍稍而少少观心如心者，是为观心如心念处。再过来，如何观法如法念处，眼缘色身内解。比丘者，内实有解，知内有解如真啊，这个很有意思哈。你看呢，眼颜色有什么解？解就是取的叫解的解。你看这个用词很有意思，解不是要解在一块，结在一块就是你把嘎嘎归完，你抓住，你对这个眼结眼色，所以你看他的烦恼谈的其实很单纯，他并不是说我眼生眼颜色的时候执可爱境去执，那个是后头话了，是你取色的时候有所取，有所色可观解。我有没有取这个对东西的那种扎实感，就是说我不能随观它的无量一一处著着为真实的这个心，我们能如实观察。好，内实无解之内无解如真，若未生内解而生者之如真。好， 若以身结啊，灭结灭不护身者，是汝身。就是你这个执取心的身跟没啊，这个法执，这个对法的执啊，从没有到有，有到没有啊，这个就是就这个法了。如果真的没有，就已经解脱了。就是就现在只看的这个对象，你有没有转到另外地方，或是我们比如说观眼对色，其实其他地方还在执着嘛。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执着现在离另外离开，就至少是它转成另其他的执着，那我们那是另外一个执着。可是就这个执着，它已经有没有转变掉了？它又转变掉了，哎。再过来，如是耳鼻舌身意缘法身内结，比丘者，内实有结，知内有结如真；内实无结啊，知内无结如真。若未生内结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内结灭啊，不护生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观外法如法，历念在法啊，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法如法啊，为六内处。再过来，这个六内处是这样观，你要看啊、哦。忽是比丘，观法如法，比丘者，内实有欲，知有欲如真；内实无欲，知无欲如真。这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观欲跟那个观心念处跟法念处有什么差别？是就那个欲法，我们是讲心的那个欲，现在是就那个法，那个欲那个法，那个法。就是我们心有欲心，我们是观欲心，现在是观那个欲跟那个法，那个法，这个欲的这个法有没有生？这个法是带哪些条件？当然要带心带境，所以有这个欲这个法生起，所以观的是欲法啊。这个内实无欲，知无欲如真啊。若未生欲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欲灭而不护生者啊，知如真。如是嗔恚法、睡眠法、调回法，内实有疑，知有疑如真；内实无疑，知无疑如真。所以就这个疑法啊，这个疑法啊，它有没有这个疑法？这个疑法带什么因缘而生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疑？其实有些疑我们可以观察。上次不是举一个例子啊，没疑的，没疑，有疑跟没疑，其实就一个你肯定不肯定，你再判断你，你就化解，就是说肯不肯定跟疑不疑，其实可以马上觉察出来。对一个极肯定的东西啊，这是不是桌子？你没有疑啊，你内心不容易找出一个疑的那个动作出来。可对一个只要你稍微不能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化解，你在判断跟你判断这个是桌子啊，不一样，因为一个是十足肯定，一个是猜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桌子里抽屉里面是什么东西，就算就算你曾经摆过，或是你之前曾弄过，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你让它可能是什么，你也不过是可能，因为你还没看到。所以你可以感觉你那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法有没有升起，升，哎，升。所以在很多地方，唯有你细看，它是有存在的哈。好，若未生疑而生者，则知如真；若已生疑灭不护生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观外法如法，历念在法，有知有见，有明有大。是为比丘，观法如法，为五盖也。好，种种贪嗔痴慢疑啊，甚至我们讲说睡眠盖啊，这个贪嘛，贪盖、睡眠盖、疑盖啊，还有这里面讲调回盖啊，它不是贪嗔五个顿时，还是五盖的时候，就是讲嗔恚、睡眠、调回啊，还有贪呐、这些是五盖。它里面有此盖法，有一些缠缚法，就是说我们对此法有被裹缚，这个法在我们身上成结，这个身上成挂碍、成束缚，这个法身，这个法在如何转动，你能观察。所以你看整个修行里面啊，有一个 有一个大方向啊，它观内外啊，其实它是啊，你看整个修行的要领在有一个特色，就是觉，就是觉，它不随意取一个东西去认定，它是吧？它不排斥，它没有去在某些地方，它没有想要急着这样，它是先觉会的，对所有的东西保持一个觉。所以你看佛教的修行，就是说他不去执着抓一个东西，乃是抓着一个法门，抓着一个对象，急急修，修而无觉，不是佛法，反而是什么？你现在修的时候保持觉，这是佛法的修行的特色。你看一路上四念处都是在觉，包括其实也是越觉。你今天得到世间禅定也觉，所有四出世间法都觉，所以乃至到最后我们得证佛法的时候，依佛法得利益，产生法爱心也观他，那不是法爱也要观他。我们当然现在不要马上破法爱，那破法爱怕的时候没得爱，没爱就精进力就不然，因为欲为什么情依嘛，欲望是精进的动力，那是善法欲啊，是修行的动力。如果一开始，所以有些人说我们不追求功德啊，这很麻烦嘞。修行当然追求功德，刚开始如果连功德都不追求，你这样讲下去你就修不来，因为你要有善法欲，然后才会精进，因为它是欲为情依。所以你有的人为什么情精进不来？没欲。不是没有，我不欲没欲不是更好？我是善法欲，你没有善法欲，你精进不来啊，对吧？故是比丘观法如法，比丘者内时有内觉知啊啊，内觉知知有念念啊，有念觉知知有念觉知如真。你看，连你起正念，他也观。有念觉知就是说我有念，我现在正在念，连我现在正在念也在念。所以我就之前刚才讲说，有时候我们在反映一个佛法的习惯性的时候，未必表示你有念有觉知。为什么？那是不已经习惯了。所以你必须要连你现在在反映、啊、也有觉，有在觉知它。好，所以念时无念觉知，知无念觉知如真，连无念、啊、其实当你在觉的时候，这念就跑出来了，就是啊。若未生念觉知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念觉知，便住不忘而不衰退。转修真广，知如真，就是我本来没有，到现在有，有我住而不忘，不忘而真，不衰退，不衰退真广，我也能如此知，我的念力慢慢增强。他也知道，好，如是法精进习习定比丘。内时有舍觉知，知有舍觉知如真。内时就叫七觉知嘛，你看从以四念处转修七觉知，是不是七觉知？他如实知七觉知在你心中有无，有无啊啊。内时无舍觉知，知无舍觉知如真。若未修舍觉知而生啊，若未往未生舍觉知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学舍觉知，变住而不忘而不衰退，转修真广者，知如真。你看，所以这个法就倒在你一块了啊。若以身舍觉知啊，就真广啊，知如真哈、啊。再过来，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观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法如法，为七觉知。那从四念处直接透到七觉知。可是七觉知为什么讲觉知？他就因为他跟觉已经很靠近，他跟菩提觉很靠近。因为其他都有觉，可是这个觉啊，因为他直接在修的时候，他跟菩提觉已经快靠近，特立他这个法，就因为他在隔壁而已，他很快得了啊。如有比丘，比丘你如是少少观法如法者，是为观法如法念处啊。若有比丘，比丘尼七年七年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彼必得恶果。我们现在几年，所以花个七年恶果。或有现法得究竟处，究竟处就得究竟了、哦、啊。或有得阿那含更高的至七年，乃至啊六五四三二一年。若有比丘，比丘尼七月立心正住四念处者， 比弊的恶果。不过他最多谈七年啊，所以超过去就表示你不及格，就算得也算不及格。那应该是往七年往下想，就是七天或是七个月，七年是的，这里是讲是七年已经最后了啦。那我们现在是七十年，恐怕也还不容易，就是了。哎，啊，他这里讲七年，若信法得就近哈、哦，你看，自我、哦、会有余得阿那含哈、哦，那这个是几年里面也可以，乃至七月也可以哈、哦。好，因为时间关系，不然我们今天先到此好了，请和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